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简长老服了，这个彭长老又上来了。黄蓉把棒端点在他的子宫穴上，不发劲儿。你要怎么着？彭长老说：“小人参见帮主。”黄蓉瞪了他一眼，哎，和他目光相接，不禁心中微微一震，急忙转头。可说也奇怪，明知道啊，瞧他的眼睛必受祸害，可是不由自主的要想再瞧他一眼。一回头，只见他双眼中金光逼射，动人心魄。这次转头也来不及，立即闭上眼睛。彭长老说：“帮主，您累了，您歇歇吧。”声音柔和，还很动听。黄蓉一听他的话，果然觉得全身很疲倦，心想累了这大半夜，哎呀，也真该歇歇了。心思这么一动，更是目酸口涩，精疲神困。简长老这时候既然已经奉黄蓉为帮主，那就要倾心竭力地保他呀，知道彭长老又要行使摄心术，上前喝道：“彭长老，你敢对帮主怎么？”彭长老微笑：“啊，嘿嘿，帮主要安歇，他也真是累了，你别惊扰他。”黄蓉心里头知道危急，可就是全身酸软，双眼呢就想闭住沉沉的睡一觉，就算天塌下来，那也得先睡一会儿再说。就在这心智一半昏迷一半清醒之际，他猛然间想起郭靖说过的一句话，立刻就像从梦中惊醒：“靖哥哥，你说真经中有什么移魂大法？”郭靖啊，早已经瞧出不妙，心想要是那个彭长老再使邪法，立时上去把他一掌击毙。听黄蓉这么说，赶忙跳上台去，在他耳边把经文背诵了一遍。黄蓉听郭靖背诵经文，他依着止观法门，由至心止而至体真止。他内功本来有根基，人又聪明，一点就透，当即闭目默念，心息相依，绵绵密密，不多时就寂然宁静，睁开眼来。彭长老啊，见黄蓉闭目很久，以为啊，他已经受了自己言语的诱惑，昏沉睡着了，正在高兴呢，想要再施诡计，突然见他睁开双眼，向着自己微微而笑。自己呢，也是微微一笑。但见黄蓉，哎，笑得非常的欢畅，不知怎么的，就觉着自己全身轻飘飘的，快美异常，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起来。黄蓉心想：“嗯，这九阴真经中所写的功夫果然是厉害无比，就这一笑，我就已经胜过了对方。”当下呢，他就咯咯的浅笑。彭长老心知不妙，猛力的震慑心神，哪知道这样惊惶失措，心神更是难收。眼见黄蓉是笑容满面，他哪还能自制啊，站起身来捧腹狂笑，就听得哈哈嘻嘻的又叫又笑，越笑越响，笑声在湖面上远远的传了出去。 这群乞丐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这长老笑什么呢？简长老连叫：“彭长老，你干什么？怎么敢对帮主这么不敬啊？”彭长老啊，指着他的鼻子笑得弯了腰。简长老呢，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，伸袖子用力擦了几下，也没什么呀。彭长老笑得更加猛烈，一个倒翻跟头，翻下台来，躺在地上还大笑呢，一边笑一边打滚，驴似的。这群乞丐这才知道不妙，彭长老两名亲信弟子抢上前去相扶，被他挥手推开，还是大笑不止。不到一杯茶的功夫，已经笑得气息难通，满脸的紫胀。要知道，摄心术或者移魂大法，是以专一强固的精神力量控制对方的心灵。那也并不奇怪啊，就跟现在说的什么催眠术，或者心理分析，或者是精神治疗等等。只是当时呢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自然不免惊世骇俗。要是常人受到这移魂大法，只是昏昏欲睡，也没什么大碍。他呢，他却是正聚精会神的用这个摄心术对付黄蓉，被他突然还击，这一来自受其祸，自然是比平常人的效果那厉害了十倍啊。简长老知道，这个彭长老只要再笑一会儿，必然窒息而死，所以他躬身向黄蓉说：“启禀帮主，彭长老对帮主无礼，本该重重的惩罚，但求帮主海涵宽恕他吧。”卢有脚呢，和梁长老也是躬身相求，求恳声中，就听着彭长老声嘶力竭的笑。黄蓉向郭靖说：“靖哥哥，够了吗？”郭靖说：“够了，饶了他吧。”黄蓉说：“三位长老，你们要我饶他，那也可以，只是你们大家不得在我身上吐痰。”简长老见彭长老命在顷刻，赶忙说：“帮规是帮主立的，也可以由帮主修改，弟子们但凭吩咐。”黄蓉见可以省了被吐痰的这个麻烦事儿，心中大喜啊，好了，那你去点了他的穴道。简长老跳下台去，伸手点了彭长老两处穴道，彭长老笑声止歇，翻着白眼儿，还那呼呼的喘气呢，无精打采的。黄蓉笑了：“哎呀，这我真要歇歇了。哎，那杨康呢？”郭靖说：“走了。”黄蓉跳了起来：“怎么？怎么让他走了？哪儿去了？”郭靖指向湖中：“他跟那裘老头走了。”黄蓉望着湖中翻影，眼见离得远了，追也来不及，恨恨不已，心里知道郭靖是顾念两代结义之情，眼见他逃走也没阻拦。原来呀，杨康见黄蓉和简长老刚动上手就占上风，知道要不走为上招，恐怕自己性命难保。他就趁着众人全神观斗的时候，悄悄溜到铁掌帮的帮众之中，央求相救。裘千仞瞧这情势，黄蓉接任帮主这个大局已成，没法挽回。郭黄武功高强，丐帮势大难敌，当下不动声色，率领帮众带了杨康下船离岛。丐帮的弟子中呢，虽然有人瞧见，但是简长老黄蓉正打得不可开交，没人发话，那只得任其走了。黄蓉执棒在手：“现在红帮主未归，由我暂时行使帮主的权力。简梁两位长老率领八代弟子 东下迎接洪帮主，鲁长老先在这儿养伤。这群乞丐欢声雷动啊。黄蓉又说，这彭长老心术不正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处置啊？简长老躬身，彭兄弟罪大，本该处以重刑，但求帮主念他昔年曾为我帮立下大功，免他死罪。黄蓉说，我早料到你会求情，好吧，刚才啊他笑也笑得够了，革了他的长老，叫他做个八代弟子吧。简、鲁、彭、梁四长老一齐称谢。黄蓉说，众兄弟难得聚会，一定有许多话说，你们好好的安葬了黎生、于兆兴两位，我瞧鲁长老这个人为人最好，一应大事全听他吩咐啊。简、梁二位长老呢，你们尽心相助，我这就要走，咱们在临安府相见吧。拉着郭靖的手下山而去。群盖直送到山脚下，等他的坐船在烟雾中没了踪影，这才重上君山商议帮中的大事。郭靖、黄蓉两个人回到岳阳楼的时候，天已大明，红马和双雕都好好的等在楼边。黄蓉举目远眺，只见一轮红日刚从洞庭湖连天的波涛中跳跃而出，天光水色，壮丽之极呀。靖哥哥，范文正公文章说得好，衔远山吞长江，浩浩汤汤横无际涯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，如此景色怎么能不赏呢？咱们上去再喝几杯。郭靖说好。两个人呢就上楼来，见到昨天共饮之处，想起夜里的种种惊险，不禁相视一笑。岳阳也没有什么出名的酒，但山水怡情足以畅怀。两个人对饮几杯，黄蓉忽然俏脸一板，靖哥哥你不好。郭靖吃了一惊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自己知道，问我干嘛？郭靖挠挠头，他哪想得起来呀？好蓉儿，你说吧。那好，我问你，昨晚咱俩受丐帮阵法挤兑，眼见性命不保，你干嘛撇开我？难道你死了，我还能活吗？难道你今天还不知道我的心吗？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，一滴滴的落在酒杯里。郭靖见他对自己如此的情深爱重，心里又惊又爱，伸出手去握住他的右手，却不知道说什么话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是我不好，咱们俩要死应该死在一块儿才是。黄蓉轻轻叹了口气，正要说话呢，就听楼梯上脚步声响，有人探头张望。两个人抬起头来，猛然照面，三个人都吃了一惊。怎么呢？上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。郭靖急忙站起来，挡在黄蓉的身前，就怕那老头啊突然下杀手。哎，哪知道这裘千仞咧嘴一笑，举手打个招呼，立即转身下楼。他那一笑啊，显得又是油滑又是惊慌。黄蓉说，哎，他怕咱们，这人真是奇怪，我跟下去瞧瞧。也不等郭靖回答，已经抢步下楼跟出去了。郭靖叫道，千万小心呐！”赶忙摸出一锭银子扔在柜台上，奔出楼门，两边一望，早不见裘千仞和黄蓉的影子。想起来昨天晚上这个裘千仞功夫之狠，下手之辣， 他就怕黄蓉遭了他的毒手，大声的嚷：“蓉儿，蓉儿，你在哪儿啊？”黄蓉听见郭靖叫他了，他不答应，他悄悄的跟在裘千仞的身后，他要瞧个究竟。那只要一出声，自然被裘千仞发觉呀。这时候两个人一先一后，正走在一所大宅的旁边，黄蓉躲在北墙角后面，要等裘千仞走远以后再跟踪。裘千仞呢，听到郭靖的叫声，他知道黄蓉跟在后边呢，一转过墙角啊，他也躲起来了。两个人待了半天，细听没动静，同时探头，一个是容貌像湘江上的芙蓉，一个是老脸像洞庭湖的橘子皮，两张脸呀相隔不到半尺，两张脸同时变色。他们各自轻叫一声，转身就走。黄蓉啊，虽然怕他掌力厉害，却还是不死心，兜着这个大宅围墙啊转了大半个圈子，生怕他走远了，展开轻功跑得很急，要抢在东墙角的后面再窥探。哪知道他呀有这个想法，裘千仞呢也是一样的想法，一老一少绕着这个大宅转了一圈，一下子又撞在一块了。这次相遇却是在朝南的照壁之后。黄蓉寻思，我要是转身后退，他必然照我后背一掌，这老贼铁掌厉害，只怕躲不开。他只好微微一笑，啊，裘老爷子，天地真小啊，咱们俩又见面了。心里头啊却在暗想脱身之策，我呀，我先跟他耗着，等靖哥哥赶到就不怕他了。裘千仞也笑了，啊，嘿嘿，啊，那天在临安一别，没想到又在这儿相遇，姑娘别来无恙啊。黄蓉心想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昨天晚上明明在君山见到你这老贼，今天你又信口开河。好，有你睁着眼说梦话，我这打狗棒法厉害，先冷不防啊，我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突然提高声音，靖哥哥，你打他后背。裘千仞吃了一惊，转身看，就这功夫，黄蓉的竹棒挥出，以半自觉着地扫去。裘千仞呢转身看不见有人，就知道上当了，他感到劲风袭向下盘，急忙纵身跳起，总算躲过了一招。可是啊，这打狗棒法的半自觉有如长江大河绵绵而至，绝不容敌人有丝毫的喘息之机，一半不中，二半接着到，连环勾盘，虽然只是一个半字，中间却蕴藏着千变万化。裘千仞是越跳越快，就见地下一片绿竹化成的绿光盘旋飞舞，半到十七八下，裘千仞跳得慢了一点，被竹棒在左腿上一拨，右踝上一勾，扑通摔了一马趴，随即大叫，哎，慢动手，我有话说。黄蓉笑嘻嘻地收了棒，等他跳起来还没落地，又是一挑一打，裘千仞立足不住，仰天一跤摔倒。片刻之间，黄蓉啊连绊了他五跤，到第六次趴下，裘千仞知道别起来了，再起来啊只有多摔一跤。他趴在地上也不动弹。黄蓉说，你装死啊。裘千仞应声而起，啪的一声，双手拉断了裤腰带，提着裤腰，啊，你走不走？嗯，我要松手了。黄蓉一愣，他料不到啊，以江湖上一个大帮主竟会出此下流手段，脱裤子。他生怕这个裘千仞放手裤子掉下来，啐了一口，转身就走。 就听背后那老头还哈哈大笑，得意非凡。接着脚步声响，黄蓉回过头来，就见他双手提着裤腰，飞步还追过来了。他倒得理了。黄蓉啊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就算是他主意多，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好办法，只得急奔逃避。两个人跑出十多丈，裘千仞正想见好就收，哎，忽然见郭靖从屋角转出来，抢着挡在黄蓉面前，右掌当胸，左掌从胯间慢慢的抬起，画个半圆，伸向胸间。裘千仞见多识广啊，知道他只要双掌虚捧成球，立刻就有极厉害的招数发出，当即大笑三声，站住了。哎呦，哎，不妙，糟了，哎呀，糟了。黄蓉说，靖哥哥，打他，别理他胡说。郭靖啊，昨晚在君山顶上见到裘千仞的铁掌功夫，那是锋锐狠辣，精妙绝伦呐，不在周伯通、黄药师、欧阳锋等人之下，自己不如他。这个时候狭路相逢，哪敢有丝毫轻敌之心呢？当下他气聚丹田，四肢百骸无一不松，全神待敌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